目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中国的讲话，其内容逐渐传入中国大陆，中国官方媒体在强势反击的同时，学界和民间舆论也就此发声，我们将为您做出详细的报道。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仍然失踪，中国当局继续对孟宏伟去中国之后失踪保持沉默。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表示就这一事件正继续与中国当局保持联系。美国官员暗示美国正在同其他贸易伙伴合作，迫使中国打开市场，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美国国防部星期五10月5日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对美军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的供应构成巨大的和日渐增长的风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当局继续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去中国后失踪保持沉默。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表示就这一事件正在继续与中国当局保持联系。国际媒体星期五报道了孟宏伟9月底去中国后就与外界失去联系。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也间接地证实了这个消息，称这是法国和中国当局要处理的事情。法国内政部表示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并且对孟宏伟在法国的家属实施了保护措施，因为据称他们受到了电话和社交媒体上对他们的人身威胁。法国内政部还说正在与北京官员保持联系。法国内政部说，法国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状况疑惑不解，并且对他的妻子面临的威胁表示关切。在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孟宏伟到中国后失踪消息的一天之后，中国当局依然对这一事件保持沉默，并且回避了一些国际媒体提出的对孟宏伟在中国失踪做出回应的要求。孟宏伟2016年上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同时也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这些年来，中国多名高级官员突然失踪，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中国当局会宣布他们因贪污腐败指控正在接受调查。美国高级官员暗示美国正在与其他贸易伙伴合作，迫使中国打开市场，并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五10月5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可以仿效最近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的三边贸易协定，在跟其他贸易伙伴签署协定的时候也纳入限制与非市场经济做交易的条款，并以此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推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美墨加三边贸易协定规定，如果三国当中任何一方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另外的两方可以自行选择在6个月内退出三边协定，并达成自己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罗斯将这一条款比喻为毒剂，因为大概谁都不会触动这一条款。他还对路透社表示，美墨加贸易协定开了纳入这一条款的先例，今后把这一条款加入其他贸易协定就会更加容易。美国与日本和欧盟正在就降低关税和减少政府管制等问题进行初步的谈判，如果日本和欧盟也答应将被比喻为 毒剂的条款纳入与美国的贸易协定，那将意味着他们跟华盛顿站在一起，共同要求对北京对其经济政策做出重大修改。同样在星期五，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对媒体表示，美国需要看到中国在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做出显著的政策改变。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对美军所需关键原材料的供应构成巨大的和日渐增长的风险。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中国对美国国防工业构成的威胁。报告研究了中国的军事扩张和现代化、经济侵略战略、软实力战略以及军事研发开支战略，并称中国对被视为美国国防安全具有战略性的关键材料和技术构成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在日渐增长。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对一系列被广泛使用的金属和特殊金属、合金以及其他材料，包括稀土矿物和永久磁铁的控制。报告还指出，中国还是一系列美军弹药和导弹所需求的关键含能材料的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供应来源。报告对如何改善也提出了建议。白宫星期五的一份新闻稿说，特朗普政府将采取措施确保建议得到实施，比如将扩大对工业基地的直接投资，解决关键的瓶颈问题，对供应链脆弱的环节提供支持，加强本土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教育，并与盟国和伙伴合作解决工业基础的挑战。五角大楼报告发布的时候，正值美中关系日渐恶化之时。目前，美中两国在贸易、网络安全、台湾和南中海问题上都有纠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内容逐渐传入中国大陆。中国官方媒体强势反击，与此同时，学界和民间舆论也就此发声，认为美中关系大倒退的同时尚未出现决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中言辞交锋之际，中国官媒还没有向国内民众推出彭斯讲话的全文，而且有网友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翻墙比较困难。不过彭斯讲话内容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长城防火墙内侧。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
我看媒体上陆陆续续的都在用各种方式来写，有的呢发的那个发的文件形式的打不开，现在都做成长微博了，就是照片形式的，很多都在看。我看大家都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全面阐述美中关系症结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5日一天两度抨击彭斯的讲话。10月6日，中国官媒陆续出现较长篇文章，系统回击彭斯的讲话。官媒《人民日报》10月6日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题目是“并不高明的造谣术”，凭美国领导人污蔑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文章批驳了彭斯讲话中的所谓九大谬论，称讲话中奇谈怪论林林总总，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实战性错误。文章说，美国国内不仅出现选举焦虑症，还有严重的对华焦虑症，中美双方谁也搞不垮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关系本质最真实写照。文章说，冷战已过近30载，美国真想走历史老路，复制麦卡锡主义的闹剧吗？关于彭斯讲话的最大触点，高瑜说，
美国和关系和中国搞成这样，我看那个我除了个别的那种五毛挨那胡说八道，一般的人心里反而很高兴，你知道吗？这个真正的是很多都是中国人自己，中国底层的人也想讲而讲不出来的话，因为中国呢，他从来没有这种 言论自由啊。老百姓的心里话在哪讲啊？没有地方讲，反而呢，他们只能从彭斯的这个报告里边啊，获得了很多的共鸣。
有舆论认为，彭斯的讲话是美中冷战开打的檄文和号角。对此，退休的上海政法学院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最大的感触就是，美国你特别向我们摊牌，你摊牌，但是呢，也不想就是说就此全面决裂，产生全面的冲突。但是呢，他总的来说呢，还是特朗普的那个老套路，两个目的的角度，他都会施加压力，而且把它做到极致，在压力方面做到极致，但不马上开打，啊，这个战争它的底线就是那个不要马上打，这个酿成了一场战争，是吧？那个消耗很大的，对吧？他总体他的总观面貌上呢，是不想，还是不想全面决裂。”
倪乐雄说，彭斯讲话因此对中国表示了某种期待，否则特朗普为什么不出来讲这些话？说明特朗普还考虑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所以让副总统出来发声，以便留有回旋余地。人民日报钟声的文章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中美关系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国际局势的走向，关系人类前途命运。中方始终致力于与美国共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相向而行。倪乐雄教授说，总的来讲，彭斯讲的还是特朗普的那套老套。那么从国家层面讲，思考美中关系的现状，中国有没有反省的余地？倪乐雄认为，
我觉得当然也是要有的了，是吧？因为我们毕竟是从揣摩从封闭啊闭关自守走向这个国际市场啊，来到国际社会打交道，不说刘姥姥已经大观园吧，是吧？很多规矩啊什么的各方面，是吧？可能还要适应，是吧？就大家要遵守一些游戏规则，是吧？诚信等等吧，对等的原则，是吧？就是说，应该遵守的规则就应该遵守，是吧？是吧？就这么回事，权利跟义务对等，面子呢总是有的，被大家抓住了，是吧？
然而，《人民日报》的所谓“中国声音”的文章认为，美方挖空心思、罗织罪名，把多个黑锅甩给中国，因为特朗普政府希望以此转移国内的焦点，以提升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长篇演说，全面谴责中国的内外政策，并阐释美国的应对之计。美国之音请三位嘉宾来一个热点快评，谈彭斯讲话的最大的看点。那么对彭斯这次讲话总体上看，应当是怎么看呢？对这个问题，政论家陈破空说：“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演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彭斯副总统简略地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揭发了、罗列了中共这个对美国全面这个渗透，在经济上占美国便宜，在安全上重创美国利益，以及对美国社会学界的各方面的渗透，同时表达了美国坚决反击的这个决心和行动。与此同时，他表达了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区分得非常清楚，他一边是全面反击中共，另一方面是全面的声援中国人民，表达了美国捍卫普世价值、拱卫世界这个文明世界的决心。”
那么对彭斯副总统的讲话，在中国所谓的左派学者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那中国所谓的左派学者的代表人物司马南如此说：“
我的看法很意外，我怎么觉得我的看法至少在表述上，在一个观点上跟陈破空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都认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划时代的。 但是我这个划时代跟他那划时代不一样，我觉得划时代就是彭斯先生所发表的这一番谈话有强烈的冷战意味，似乎在表明美国准备拉开架势跟中国展开全面的冷战。彭斯先生我是佩服他的，他能够积攒那么多的材料，把国内国外的网上网下的各种各样的反对中国诋毁中国责怪中国那些话打个大包一团纸揉成一团扔到中国人民的脸上，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看来，彭斯先生做法很像是猪八戒倒打一耙，这分明是无端指责。有一种人是这样的，他自己贼喊捉贼，所以他就要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来，表现出呢自己两眼目视斜前方，自己大义凛然的架势来。到底谁在这个世界上动辄干涉别国内政，动辄推翻别国的主权？我觉得全世界人民心知肚明。至于改善中美关系，说球踢到了中国脚下，毫无疑问贸易战是美国人挑起来的，现在在从东海南海到台湾海峡各种各样的事情上，美国在对中国极限施压，但我有一个判断，美国这种极限施压很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实现目标。
对于彭斯副总统的讲话，这位中国的左派学者是发表了这样的看法，那么在美国学者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这个讲话了应该跟川普总统特朗普总统在联大的讲话了应该放在一起来看。第二呢，它显示出现你刚才说的一个全面的对中国的一个批评了，所以呢它跟那个中共的这个对抗了其实走向全面的升级，无论从贸易从金融到军事到战略到文教科技和教育方面等等。第三个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的当今的政府了，一反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呢，尤其是过去20年左右，美国呢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政府对中共的这个批评，所以呢丧失了中国这个共产党面临的唯一的一个反对党的这么一个角色和地位。今天呢我们可以很高兴的看到美国再一次成为中共的唯一的一个反对党。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呢现在就是说把这个球其实踢进了中南海，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或者要改善结束今天的贸易战，必须在改革和开放不是在言辞上而是在行动上呢，你们必须要做出就是这个表率了，做出回应了，那么这样的话才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最后一点我想提出一下了，从这个讲话里边可以看出了，在海外的尤其在美国的过去的民主运动的各方那个人士了，对那个就是美国政府了，他的影响力了，从这篇讲话中呢，我觉得明显的反映出来，看到这点呢，各个反对势力他们的关注议题呢，都得到了那个就是提及，所以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
嗯，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外交部外交系统最近在两件事情上大出风头，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首先是为无赖的中国游客在瑞典遭遇警察执法伸张正义，接着又为在英国打人耳光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站台。中国公民在海外闹事，中国的外交部为何不平息事态，反而煽风点火？刁民在海外被执法，中国将这种事情上升为辱华和种族歧视的高度，这种做法用意何在？那中国外交部的态度极端强硬，到底是大国自信的表现，还是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指使？那么很多的外国记者同行对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孔琳琳在伦敦大打出手的做法，认为是他的表演痕迹很重，对这种局面这种事情应当怎么看？政论家陈破空说，
这个孔琳琳啊，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记者，他这个有三层这个含义。他这次在伦敦这不是伦敦，伯明翰，在英国大老保市场年会，那么他是一喊二骂 三打人，先三暴力，这是共产党的特征。只要染上共产党，只要染上红色，跟暴力不投关系啊，不是说摔耳。刚才这个司马南纠缠摔耳光，他不是摔耳光，他是动手打人。这个是镜头上是有的。这个就好像在台湾或者香港，有少数的极少数染上共产党的人也会暴力一样，像这个什么这个统促会啊，在台湾或者什么香港的爱国同心会都会动手打人。这个孔令令就是整个中共的特征，就是谎言加暴力。它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叫脑残。他的语言呢，人家已经把这个中共跟中国人民分开了。这个发言的这个保守党副主席罗杰斯说，我们支持中国和中国人民，希望中国取得成功，但是我们反对的是中国政府的做法，对待人民和对待这个国际社会的做法。他呢故意混淆啊，说你是个撒谎，你这个分裂中国，甚至其中说了什么这么你什么说其他人都是汉奸，还有说香港傀儡，再说香港傀儡他逻辑混乱。香港如果说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傀儡是什么意思？是香港人民的傀儡吗？为香港人民说话不对吗？这香港人民不是中国人民吗？又说汉奸，究竟在场的谁是汉奸？其他都是汉奸，究竟谁是汉奸？实际上他第二个境界是什么呢？第二个境界是偏执狂，他的语言带有相当的偏执狂特征。第三个境界才是表演，但是表演我在这件事情中呢看到呢，我觉得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中间那个偏执狂应该进精神病院。因为鲁迅说过一句话，说当了奴才而不自知，这位孔小姐实际上是当了汉奸而不自知。因为香港问题造成香港渐行渐远，香港人民离心离德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是违背一国两制，把香港变成洗钱中心，主导香港的民主进程，最后导致香港这个样子。中国共产党是汉奸，这个吕记者为共产党辩护也是汉奸。
嗯，好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中国外交部把最近两起在国外的个人事件上升到辱华的高度呢？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他的这个做法我认为有两重目的。第一重目的呢，其实外交部在过去的外交呢，我们可以看到五年甚至十年的有一系列的失败，然后呢他要转移人们对他的问责，要把他的失败呢变成就是不是我们那个愚蠢，而是西方人呢太坏，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有意的了，就是说挑起这些事端呢，抓住一个就是小事大做文章，然后呢就把这个就是全世界呢都搞成好像都是辱华仇华的。第二个呢，那我觉得他是想让中国的老百姓进行某种信息传输，就说还是祖国美好，你就待在中国吧，不要出去在外面去看其他国家花钱了，其他国家不好，灾难遍地，还有暴力遍地，而且还不安全，连瑞典都不安全。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他下面呢闭关锁国了，我又进行了一种舆论准备和那个宣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讨论在现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东线管道的天然气供应量，与此同时双方在加紧磋商兴建另外两条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也就是西线和远东管道。西线管道受到环保人士的反对，但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商，这也意味着中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进一步加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圣彼得堡天然气论坛上，垄断天然气业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讨论进一步增加将竣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供应量。米勒说，双方正在讨论的是超过东线管道原有合同的供气量，在原有合同的基础上，俄罗斯可以经过东线管道再补充向中国每年供应50亿到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说，这样俄罗斯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冬季用气高峰时供气紧张的局面。东线管道的供气合同双方在2014年签署，合同总金额高达4000亿美元，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通过东线管道，俄罗斯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东线管道也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将穿越黑龙江江底，计划在明年12月20日开始向中国供气。俄方境内的管道施工目前已经完成了94%。东线管道的天然气主要来自于离中国不远位于伊尔库斯克州和雅库特地区 刚刚开发的两个天然气田。米勒还表示，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加紧有关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谈判。他说，双方已经排定好了许多轮磋商，期望能够尽快最终敲定这一项目。中俄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上个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会晤时讨论过能源议题。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说，两国领导人当时达成一致，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完成西线管道的谈判。西线管道也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计划在30年内每年向中国供应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西线管道将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穿越新疆进入中国。西线管道的天然气来自于俄罗斯西伯利亚正在生产中的天然气田，这些天然气目前都出口欧洲市场，俄罗斯不需要像东线管道那样额外投资天然气田，因此俄罗斯积极推动西线天然气管道实施。但中亚天然气也经过新疆进入中国，西线管道仍然很难缓解中国北方用气紧张的局面。两国围绕西线管道谈判已经持续了10多年，因为价格因素至今不能达成一致。西线管道也面临生态环保人士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西线管道将严重破坏俄罗斯阿尔泰和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自然野生环境。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活动人士彼得罗夫说，西线管道穿越之地有众多的古墓，那里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文化遗产，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的居民更把那里看成是圣地，但管道施工将会严重破坏那里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彼得罗夫说，与石油管道相比，天然气管道本身并不是很可怕，因为它不像石油管道那样一旦发生事故破裂会污染周围的环境，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需要动用很多重型施工机械，还要兴建许多附属工程以及维护和维修道路等，这些都会破坏当地山区的地质和地貌。除了西线和东线管道外，俄罗斯与中国还在讨论兴建第三条天然气管道，也被称为远东管道，也就是在目前现有的萨哈林、卡巴罗夫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管道的基础上再兴建一条分叉支线管道进入中国东北。俄罗斯能源部在圣彼得堡天然气论坛上散发的资料说，这条管道每年可向中国供气80亿立方米，预计可在2020年起向中国供气。两国在2015年已经签署了兴建远东管道的备忘录，但是由于价格以及从哪一个地方进入中国等问题无法达成一致，远东管道项目至今停滞不前。远东管道的天然气主要开采来自俄罗斯萨哈林的大陆架，但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缺乏深海天然气的开采技术，一些能源分析人士怀疑萨哈林大陆架的天然气开采量可能会受到限制。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说，中国并不缺乏天然气供应，但面临的是供应不均衡问题。参加圣彼得堡天然气论坛的中国能源官员表示，与俄罗斯的一些天然气交易最终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最后还是取决于价格。除了管道天然气外，俄罗斯也在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来自北极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几个月前已经运抵中国。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大约1/3的控股权。俄罗斯还期望中国继续投资入股北极其他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俄罗斯认为，中美贸易战影响美国天然气进军中国市场，中国同时正在减少煤炭的使用，这些都为俄罗斯天然气更多占领中国市场提供机会。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这次在圣彼得堡表示，中国今年的天然气需求增长了17.5%，到2025年时将会增长80%。但俄罗斯也一直把能源当成武器施加地缘政治影响。一些有影响的俄罗斯政治人物时常表示， 俄罗斯可以随时关闭阀门，停止向他们不喜欢的国家供应能源。俄罗斯议会主要政党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曾经多次威胁过欧洲，俄罗斯将会切断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俄罗斯几年前在严寒的冬季曾切断过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些举动都造成欧洲国家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使天然气供应多元化。俄罗斯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原油供应商。中国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利在被调查之前访问俄罗斯时曾经表示，俄罗斯非常有可能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俄罗斯天然气更多占领中国市场，也意味着中国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进一步加深。除了直接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外，俄罗斯也在推动新建经过蒙古的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抵达其为期三天的东亚之行的第一站东京，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举行会谈。涉及他随后对朝鲜的访问，蓬佩奥将力争推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履行放弃核武器的承诺，希望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敲定时间和地点。蓬佩奥星期天将前往朝鲜，随后访问韩国和北京。他此行最严峻的考验是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蓬佩奥星期五在飞行途中表示，他此行要确认美国和朝鲜双方到底是要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如何实现在新加坡做出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新加坡峰会上就朝鲜去核达成共识，但如何具体落实目前陷入僵局。目前朝鲜暂停了核武器和导弹试验，释放了三名美国人质，部分拆毁了一处核试验场，但一直没有采取具体的步骤停止核武及导弹发展。平壤指责华盛顿在去核化问题上做出单边及黑帮式的要求，坚持要求美国在核谈判取得任何进展前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在北京，蓬佩奥将面临美中贸易战以及美国指责北京干预美国选举等造成的两国关系紧张的棘手议题。两位关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和乔·曼钦表示，他们将投票支持确认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布雷特·卡瓦诺法官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在此之前被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指控在1980年代对他实施性侵，当时他们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一个多星期前，福特教授在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但卡瓦诺坚决否认他的指控。星期五，参议院通过表决，以微弱多数决定限制有关辩论，从而推进了确认卡瓦诺的程序。参议院最早有可能在星期六举行最后的确认表决。英国星期六表示，香港应该就拒绝给一位《金融时报》资深记者签证续签立即做出解释。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被香港政府拒绝工作签证续期申请，舆论认为此举同他邀请香港港独团体讲演事件有关。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声明说，我们已经要求香港政府立即做出解释。声明还说，香港高度自治和新闻自由对香港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有必要得到尊重。随着北京加紧控制，香港不同言论的空间正在缩小。香港政府上个星期取缔了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为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的第一次取缔一个政党。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认为这次拒签事件令人不安。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发言人谢汉伟告诉法新社说，这和国际记者在中国大陆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看来是不符合基本法原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中西部选民11月前去投票之际，特朗普总统强调他在振兴经济和将制造业重新带回该地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经受经济变化影响的美国人会在选举日出现吗？他们将如何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摇摆州俄亥俄州发来了最新的报道。
在20世纪末的大衰退中，俄亥俄州失去了10万个制造业岗位。在2016年大选中，该州坚定地支持特朗普总统，从那以后制造业岗位又回来了。
经济不断增长，无论是始于4年前还是8年前，它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马库斯·奥多姆最近从西北州立社区学院的先进制造培训中心毕业，他参与这类培训项目的目标是让未来劳动力与日益自动化的行业所需的技能相匹配。
你父母在工厂或工地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也能在那里找到工作。与过去相比，现在的非技术性工人少了很多。工厂有机器人，他们有高科技设备，所以你要有一套技能才能在那里找到工作。
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年长工人的机会。托莱多市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失业率。
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新的技能和人才。我们觉得当失业率降至5%或更低时，每个人都想进入职场。如果不是，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愿望或情况。
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托莱多市支持的是民主党，而俄亥俄州西北部的乡县则支持共和党。那些将经济复苏归功于特朗普的选民更倾向于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投票给共和党，但鉴于中国关税的不确定性以及减税对国家赤字的影响，其他人担心的是长期增长的前景。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投票很重要。
我的一票能做什么呢？
曾担任制造业工人后转职呼叫中心员工的布兰迪·科温认为，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复苏经济中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消极的政治氛围使他失去了投票的兴趣。
那时候选总统，人们关心的是谁能帮助建设我们的国家，谁能帮助我们回到我们需要的位置。现在我觉得是谁能把我们拖得更远。
特朗普自称是最伟大的就业总统，他将很快访问俄亥俄州，寻求为共和党候选人争取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俄亥俄托莱多市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的人权团体中国维权 OK，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这个周末出发前往亚洲，蓬佩奥国务卿在北京是否能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带来任何突破？美国国会对此有何期望？我们接下来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对于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在这个周末出访亚洲，国会方面最关注的有两个议题，其中包括了在朝鲜的去核化的这个进程上是否能够有实质的进展或者成果，另一方面呢，则是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是否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在我们知道这个蓬佩奥即将出访这个亚洲之前呢，目前美国和中国两国之间呢可以说是处在一个贸易的这个 关税的争端之中越来越升温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此呢，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同时也商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图恩参议员，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希望呢这一趟蓬佩奥的北京之行能够为两国的贸易争端带来一个建设性的突破，其中呢特别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关税壁垒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图恩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认为行政当局一直都是准备好进行对话的，我希望此行能有些突破。我们能否与中国解决贸易分歧至关重要，我认为美国随时都准备好谈判和讨论，为美中之间取得贸易协议找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不过国会里有许多成员长久以来对于一些问题表示担忧，包括知识产权、操纵汇率等问题，因此我认为沟通很重要。如同我刚刚所说，我希望这次能是对话的开端，未来还有许多的机会，我们能取得突破，令两国间的关系能更好、更有效。
那么刚刚在稍早的白宫连线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副总统彭斯今天上午是在华盛顿智库发表针对中国的这个威胁发表了长篇的这个演说。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一些国会议员的回应。那么民主党方面对此则是强烈的批评，认为特朗普政府只在谈中国的威胁，不过却没有出台一个具体的策略来做出回应。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美能德斯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们行政部门在中国问题上是否有个全面战略，我认为他们只有手段没有策略。
我们知道共和党方面呢，其实是希望与中国在这个商贸谈经贸谈判上面能够取得有所进展，不过呢我们也向议员追问说，这个在哪些领域希望看到中国做出改变，或者是看到希望在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上能够出现怎么样的进展。对此呢，图恩参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他认为美国最大的这个希望呢是希望双边的这个贸易障碍能够降低，并且让美国的企业和这个私人企业呢能够进到中国公平的竞争。我们继续来听听图恩参议员他怎么回应。
希望在知识产权、操纵汇率等问题上取得共识。我还认为一些私人企业的贸易，无论受关税壁垒影响与否，都能进行谈判。我们希望美国企业和农场主能进入中国这个还在成长的市场。我认为我们同仁都相信美中两国要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双边都降低贸易障碍，并同样遵守规范。
那么在谈到特朗普政府指控中国干预了美国即将在11月份要举行的中期选举，对此呢，图恩参议员他则是回应，他是来自农业州，不过他目前呢这个还没有具体看到有关于中国干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情况，不过他也说如果行政部门有具体的证据的话，他也希望能够和这个国会方面来进行分享。乔戴。
是的，一华，那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国会的焦点啊，其实还是聚集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这个投票上，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最新的情况吗？
是的，即使随着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即将要到亚洲进行访问，那么今天上午副总统彭斯也在这个华盛顿发表长篇的这个中国演说，中国这个政策的演说。不过今天国会的焦点最大还是集中在了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确认程序上。那么从今天上午开始呢，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所针对这个卡瓦诺这个性侵指控的调查的报告呢也出炉，提供给这个参议员来进行这个审阅。那么这份报告呢就放在这个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里面只有一份，所以呢它并没有办法对外公开来流传。那么对此呢，不过这个目前呢在国会当中民主共和两党对于这份报告的这个态度还有这个看法以及回应呢都相当的两极。民主党呢当然是抨击了这份报告缺乏这个客观以及这个全面的这种调查，那么共和党方面则是认为那么一切的这个证据显示这个卡瓦诺的这个性侵指控呢并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么在目 过呢，最值得关注的则是说，这个在共和党方面有三位尚未表态是否支持卡瓦诺出任大法官这个人职务的这个国会议员呢，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份报告？那么这三位这个议员呢，是包括来自阿拉斯加州的穆尔科斯基，以及缅因州的柯林斯，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弗雷克参议员，他们是怎么样回应的？那么他们都分别的对媒体表示，以及或者是发表这个公开的声明说，他们认为是支持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所公布出来的这份报告，虽然没有明确的指示说他们会支持投下对卡瓦诺投下确认的一票，不过呢，基本上他们从他们的态度上看来，目前卡瓦诺是可以成功的出任通过这个参议院的确认程序。那么参议院的多数党鞭的柯宁呢，他则是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是特别表示，最快呢，这个参议院方面将会在星期五的下午左右呢，上午十点，针对这个卡瓦诺的这个提名呢，来表示进行一个这个程序的动议的表决。那么这项表决通过之后呢，最快有可能将在星期六的下午对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确认程序进行参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那么这三位参议员呢，目前看来都有可能会支持这个卡瓦诺出任这个职务，因此呢，这可以说是对于卡瓦诺出任大法官是几乎已经是铺平了道路。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的人权团体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三连同多个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公布将在下个星期出席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前期会议。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六年来中国在人权方面倒退，尤其是最近对宗教的镇压。新疆传出有接近100万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被迫接受劳改和思想教育。何俊仁表示，中国政府只顾维稳实施高度镇压，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由亚威播报。
今年10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举行中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职工会联盟、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中国劳动透视等五个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民间团体，较早前共同提交报告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办事处，并将会派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出席10月9日至12日的前期会议。身兼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支联会主席的柯俊仁连同香港职工会联盟召开记者会，公布下星期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期会议的主要诉求。柯俊仁表示，中国虽然在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过20年来都没有经过人大确认，反映出中国只是认同公约的大原则，但是不愿履行缔约国的责任，包括定期提交人权状况的报告书以及接受联合国的监管。目前提交的报告书主要是香港，中国大陆并无提交报告书。柯俊仁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出席的联合国听证会，迫使中国政府尽快批准实施公约，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异议人士，停止迫害维权人士及团体，释放709大抓捕后所有被囚禁及羁押的维权律师，以及平反八九民运，追究64屠杀责任。
希望透过联合国的这个听证会呢，是提出。
柯俊仁说，希望透过联合国这个听证会提出，中国政府第一要尽快透过人大确认政治及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是要尽快签署禁止酷刑公约里面执行的细则。柯俊仁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六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愈来愈坏，尤其最近对宗教的镇压。新疆传出有接近100万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被迫接受劳改及思想教育。柯俊仁表示，中国政府不承认有拘捕维吾尔族人，只是承认有维吾尔族人接受教育。柯俊仁批评中国政府自欺欺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新疆的状况非常紧张。 柯俊仁表示，除了伊斯兰教，中国的天主教及基督教都有被当局拆教堂，甚至限制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准入教堂。当局亦派公安到教堂听讲道，干预牧师或者神父讲道。柯俊仁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他们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没有制裁的机制。不过作为缔约国，应该有义务遵守国际公约，尤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走向文明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柯俊仁表示，中国政府高压统治会引起很大的后遗症，在新疆打压穆斯林将会引起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反感，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弹。目前美中贸易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你一带一路都好多伊斯兰国家的，所以他用咁最后造成这个后果呢？
柯俊仁说，一带一路都有很多伊斯兰国家，最后这些伊斯兰国家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对中国提出反抗或者反对。你一带一路出现很多问题，可能背后都有这样的考虑。再加上现在打压的同时打击基督教都是一样，大家看到整个贸易战，美国之所以能够朝野一致，甚至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支持，包括欧洲、北美洲、澳洲、纽西兰、日本，很多国家都支持。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你不文明，国际社会的秩序及规矩你不遵守。中国维权律师关注成员、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在记者会上表示，早前已经与关注中国人权倒退的驻港总领事会面，包括美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纽西兰和欧盟等。他希望联合国完成下星期的前期会议，以及11月定期审议后，能够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刘慧卿又表示，估计中国政府也会在11月的定期审议动员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为中国讲话。
咁所以我哋去咧，系要俾国际社会好清楚一个信息。而家咧，中国
刘慧卿说，所以我们去是要给国际社会一个很清楚的信息。现在中国不可以，也未曾能够完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全部灭声的。他或者想，但现在还未。有本事他就拘捕我们几个吧。有些人都说，今日新疆，明日香港，你以为说笑吗？香港职工会联盟统筹干事林祖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下星期在联合国的审前会议发言，主要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以恶法打压劳权人士。林祖明表示，中国政府不容许人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因此没有履行国际公约给予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中国的工人只能够组织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核下允许所组织的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等于什么呢？
林祖明说，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等于什么呢？中华全国总工会既是党团，既是共青团、妇联，无分别的。如果大家听过什么是共青团、妇联，其实是为党服务的、为政府服务的机构。林祖明呼吁中国政府必须修改工会法，保障工人能合法行使组织工会的结社自由，以及捍卫工人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取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释放被捕的行动者和劳工团体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罗马尼亚举行2天的投票，决定是否将宪法中婚姻的定义从配偶的结合改为一男一女的结合。这一投票引起争议，批评者认为修改宪法意味着同性恋者未来无法结婚。台湾星期五，也就是10月5日，撤销了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期间228事件以及随后白色恐怖时期近1300名政治受难者的罪名，这是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第一批撤销罪行行动，未来半年将有第二和第三波罪行撤销公告，总人数将达10000人左右。据台湾媒体报道，蔡英文总统星期五出席 促转会举行的反省记忆平复司法不法第一波刑事有罪判决撤销公告仪式，代表政府向受难者和家属致歉。蔡英文等台湾政府官员一起按钮启动碎纸机销毁白色恐怖与228事件受难者被起诉的名单，象征撤销有罪判决。许多白色恐怖与228受难者及后人出席了仪式。蔡英文总统表示，台湾在民主化以前曾经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黑暗岁月。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晨，导播是陆阳，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当局继续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到中国后失踪保持沉默。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表示将就这一事件继续与中国当局保持联系。国际媒体星期五报道了孟宏伟九月底去中国后就与外界失去联系，总部是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也间接证实了这个消息，称这是法国和中国有关当局需要处理的事情。法国内政部表示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并且对孟宏伟在法国的家属实施了保护措施，因为据称他们受到了电话以及社交媒体上对他们的人身威胁。法国内政部还说正在与北京官员保持联系。内政部说法国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状况疑惑不解，并对他的妻子面临的威胁表示关注。近些年来，中国许多多名高级官员突然失踪，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中国当局宣布他们因腐败指控正在受到调查。孟宏伟2016年上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同时他也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美国官员暗示，美国正在与其他贸易伙伴合作，迫使中国打开市场，并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可以仿效最近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的三边贸易协定，在跟其他贸易伙伴签订协定的时候，也纳入限制与非市场经济做交易的条款，并以此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推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美墨加三边贸易协定规定，如果三国当中任何一方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另外的两方可以自行选择在6个月内退出三边协定，并达成自己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罗斯将这一条款比喻成毒剂，因为大概谁都不会去触动这一条款。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对美国所需的关键材料和供应构成巨大的和日渐增长的风险。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了中国对美国国防工业构成的威胁。报告研究了中国的军事扩张和现代化、经济侵略战略、软实力战略以及军事研发开支战略，并称中国对被视为美国国防安全具有战略性的关键材料和技术构成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在日渐增长。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对一系列广泛使用的金属和特殊金属、合金材料以及其他材料，包括稀土矿物和永久磁铁的控制。报告还指出，中国是一系列美军弹药和导弹所需的关键材料的唯一的或主要的供应来源。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内容逐渐传入中国大陆，中国官方媒体在强势反击的同时，中国的学界和民间的舆论也就此发出声音，认为美中关系在大倒退的同时，现在还尚未决裂。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Thank you.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